有比较多的乐乐才可以。那么所以修行净土里头并不是要去享乐，而是我们啊随时能够保持我们自己内心的乐乐啊，让我们有法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提醒大家，我说诶，你如果常常这样愁眉苦脸，什么事情从那里这样啊这个跳不开来，诶，你要当心了、哦、极乐世界啊，那个地方的众生每个人都欢欢喜喜的，有一天你现在一直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从来连自己的自己的心的净土都不自啊，那你即使能够在这个临终实练，能够到极乐世界，有人帮你助练，也帮你练到极乐世界，可是问题是你住得惯吗？人家都开开心心的，你一直都不开心，然后你还会怀疑呢，诶，奇怪，你们到底在开心些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那你怎么住得惯呢？那个地方就会信心不足的时候，就会容易没有办法，就会进不了极乐世界。到哪里去呢？到边地夷城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所谓的信心坚定的人，通常在修行的时候，自己在有生之年，他自己就会感受到蛮多的法乐在的。这个呢是《阿弥陀经》这部经他所讲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有一个极乐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呢，实在是它很殊妙，值得去，而且呢是上下啊四方通通有佛都在赞叹啊，说那个阿弥陀佛的世界，他的愿力那么大，形成那个极乐世界都值得我们那么去。只要你好好念佛，你就可以到啊极乐世界去，而且他会跟你相应，到时候你就不会退转，你一定可以到那边去。而且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的人，是其他的众生通通都会到，这是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那我们再看《无量寿佛经》这部经，它是怎么回事呢？那内容是什么呢？它是佛陀啊，他这个告诉我们啊，跟佛弟子们也这么讲，他说啊，这个在啊这个世间哈、啊，自在王如来哈、啊，那么自在王如来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啊，那个国王呢啊，那么叫释扰王啊，就是这个释扰王呢，后来他出家，法名叫法藏比丘啊，他叫法藏，他本来是一个国王。他出家了，但出家这件事情是什么？一个人离开种种的烦恼，一个人离开种种的痛苦，一个人离开种种的浊难、五浊、五痛、五烧，种种烦恼，你能放得下、离得开，也叫出家。所以各位，你办得到吗？不容易。可是他出家了，号法藏比丘。可是他法藏比丘呢，他修行哈、啊、的经历啊，他所修行的那个啊，这个所做的这些啊，替众生所做的事情啊，那个功德呢，是简直像佛的法身一样那么光明。那佛的法身是什么呢？佛的法身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这部经啊。这个《华严经》谈的，一开始谈的四祖妙严品谈的那个毗卢遮那佛，是不是？毗卢遮那佛是那么他所做的功德，如同啊像这个毗卢遮那佛一样的那么、灿烂，那么多的光明。然后呢，他就在要成佛的时候，他发了48愿。这48愿我们不必一条一条列，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东西。一个呢是。啊，我们称为叫摄净土啊，摄净土愿，一个是摄法身愿，一个是摄众生愿。这三个部分，一个是谈这个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啊，一个呢是佛极乐世界的正报，一个是摄众生啊，摄受众生的这个的大愿。这三个部分哈、啊，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就是指极乐世界的国土，那个地方没有恶道，是不是？而且是披薄所成， 是啊，这个花草树木是那么的美啊，楼阁千万，是不是啊？八功德水流贯其间啊，是那么好的一个世界，而且它是一个有形的世界。那个东西有好多院都是在谈这个部分，那个东西是属于极乐世界的那个依报。你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国土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呢，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菩萨啊，极乐世界的圣众，他们都是如此的光明。啊，不是像娑婆世界这样鬼鬼祟祟的，这样偷偷摸摸的，这样彼此互相伤害，彼此这样子哈、啊，他不是的，他是那么样子的光明磊落啊，设法身念，所以光明安乐，寿命无量啊，身息金色，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神通自在，那个东西是指他的啊。这个正报也就是摄法身愿，但还有一个摄众生愿。摄众生愿就是愿发愿往生我国土的，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称我名字，我一定呢会能够让他来到这个我的极乐世界。那个是总共呢，其实这四十八愿呢所谈的就是这三个部分，一个是极乐世界的正报，一个是极乐世的依报，一个是极乐世界的正报，一个极乐世界摄众生愿啊，这三个。所以阿弥陀佛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光明遍照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那个庄严的国土是如此的美啊啊！我做的笔记里头，我念给你听，真是很有意思啊！你看哈、啊，唐舍楼观哈、啊，全池妙华，说经开示哈、啊，开神悦体啊，令每一个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文字有的照经文，有的是我把它归纳的啊。第二，你看往生者皆得自然化身，悉受哈、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哈、啊。第三，诸妙色身，形貌端庄，福德哈、啊、受用具足，所居宅舍周遍教室，极尽严厉啊庄严。第四啊，德风华语哈、啊，那么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那么第五呢，莲啊，这个宝莲华的佛光啊，安利众生啊，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证得极果，是那样子的一个世界。你在那个地方就那么好，所以你现在能够申请哈、啊、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护照，你要不要申请？当然要，是不是？而且你时时刻刻就应该跟他啊联系，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世界呢，对一个往生来者的，对一个这个修行者来讲啊，对一个佛弟子来讲，只要你愿意去的话，你念啊意念阿弥陀佛哈、啊、那么这个自心皈依的话，那么你顶礼供养哈、啊、你就可以到，你就要修十三业哈、啊、那么这个到时候就是三辈往啊往生哈、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地方的菩萨呢，他们哈、啊，这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些菩萨，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众哈、啊，他们的禅定智慧、神通威德都非常好。他们呢，三十七道品，也就是道品圆满，他们都具足三十七道品哈、啊，调伏住他。所以你到那个国度去哈、啊，也觉得那个世界非常好的地方。我看哈、啊，这个到那个地方去哈、啊，你开车子一定也很安全哈、啊。在那个地方，也许就不用开车子了哈、啊。你这个到哪一个地方去，你心里面都一定是非常安全的地方哈、啊。就是一个这么好的极乐世界啊，他的众生，他的菩萨就是这样哈、啊。那么，所以世人呢啊，他这个地方呢，是回过头来勉励我们了、啊。就是佛在《无量寿经》里头告诉我们，他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啊，唯心啊走死，就是大家都去争着去追求不及之物。其实你那些财物那些东西哈、啊，其实不及之物，因为你几十年就过去了，他也是需要，但是他告诉你，他并不是你永远的东西，就是了。结果被种种的烦恼心所驱使啊，受制于忧苦烦恼。所以 那么当发愿哈、啊、念佛往生，所以应该要念佛往生。所以佛告弥勒啊，佛就告诉十世菩萨哈、啊，那么敬以佛者视为大善哈、啊，那么时当念佛啊，拔诸爱欲啊，那么移民啊。一个精进往生极乐，这是当时跟极乐菩跟极乐的这个法门呢，是佛也是跟这个弥勒菩萨啊讲的，所以应起观想啊，念佛啊，礼佛入仪念佛啥呢，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念佛，要觉知啊，往生极乐净土，切勿啊啊这个掉到这个所谓的边地遗城。那么我们再看第三部经，就是观无量寿经啦、啊。这部经是他的行门哦，啊，他把本体的世界跟你讲的那么清楚，然后告诉你他是怎么来的。他说他是法藏比丘，是不是？释小王出啊，释老王他出家，法藏比丘他发的愿力就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在摄受众生，是不是？好，那么。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部经呢，它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是因为一个啊，这个国王啊，是为皇后而讲的。因为韦提希呢，他遭遇到一个人生的最大的灾难。韦提希呢，他自己是皇，是王后，可是呢，这个国王呢啊，被他的这个儿子呢，阿舍世呢，那么给这个要篡他的位，所以他已经被关起来了。那在关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啊，韦提希呢就偷偷的送东西要去给啊这个国王吃，可是偷偷的呢送了一段时间，国王也就没有饿死，所以啊神情还是很好。而且呢还有佛法啊，佛的佛法呢，那么调这个调和他，所以他的面貌看起来还非常的啊愉悦，虽然被关着啊。所以阿舍世后来知道了他国王应该死了吧，他没有死啊，就问这些看守的，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佛的弟子他们有神通，他们都会来为国王说法，告诉他们修心的方法，所以佛到现在看起来还愉悦得很呢哈。还有就是这个韦提希啊，王后每天呢都是他把那个这个食物哈、啊，或者是糖浆哈、啊，糖浆就装在璎珞里头哈 啊。那有些东西呢就贴在身上，那拿来给他吃，因为。要收身呢、啊，但是总不能收到那么，对，他贴在身上拿来给他吃，身上还有时候还涂的一些东西，蜂蜜之类的东西来给他吃，所以阿舍世很愤怒，所以不但要杀国王，也要杀韦提希，所以人生碰到这样最大的痛苦也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他就念佛，他就求阿弥陀，求佛陀，结果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啊你想在这样子的痛苦的心境里头能够解脱这个心境，那你必须要念佛，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就从这里来，从这部经来的。他告诉他说，当时呢这个韦提希呢他请求啊，说这个啊希望能够教给他关于无忧恼处啊，让他将来能够到让自己的心现在没有忧恼，将来可以到无忧恼的世界去。佛呢，所以佛是男子的原因是佛陀，他以他的正遍知，以他的法力啊，他是这个以佛的法身，所以他就在当时呢，他一下子就可以让韦提希啊，就见到十方法界的真相。那当时完全捡到的人是谁呢？就是欧兰，欧兰是侍者嘛，啊，侍生在旁边，所以欧兰也就同时看到了十方法界。这两个人同时都看到了这整个本体的世界。佛不是用语言说的，佛是直接就示现那个法界，在这个十方各个不同的佛土，他都可以看到。 但是看完了以后发现，韦迪西呢说，我很希望将来，我很希望如永远如此的喜乐，跟那个世界相应，将来要到那个世界去。哪个世界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啊，要到那个极乐净土去，要跟他相，要跟他相应。那他们已经去过了，他也知道练，可是欧兰在旁边就提醒了，他说将来哦，末法众生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到极乐世界？你看欧兰多慈悲，替我们请了这部经，是不是？那么佛这个时候呢才开始讲说，你必须要观想极乐世界。所以即是念佛也是观佛，即是观佛，即是观想佛也是念佛。所以那个念呢，有细念的意思，有想念的意思，也有嘴口头念的意思。所以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实相念佛，都是不同的说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念不是只有靠嘴巴这样子念而已。这个念你用嘴巴念也是全部都念，要用你的心念去跟它感应。这个念佛呢才是真正得到你念佛的种子，才真正懂得这个啊，这个佛所传授给我们的啊，这个是无尽藏的这个法要，念佛的无尽藏也就是在这里的。所以因为当时他们能够观离极乐世界嘛，所以有人这么讲说，佛是然子，尤其是在佛的那个时候，你能碰到当他的弟子啊，那就直接就常常都可以就见到这个本体世界。那我们现在末法就很困难了，那么所以一定要练着啊，靠着想的极乐世界，练心气练的极乐世界。那么好，要怎么样心念这个极乐世界呢？所以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呢，就教给我们十六观。这十六观等于是一个我们观想的方法，也是我们认识极乐世界的方法。当我们认识它，我常常想念它，然后念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那我就有保证了。所以各位，苏东坡哈，当时贬南海的时候，不见你啊、哦，这个啊，不见之余，朝廷呢、啊，他被贬到南海的时候，他也知道后面可能有人还会啊，在半路哈、啊，可能就会想要会这个就有可能会害他。但是哈、啊，苏东坡要往南海的时候，苏东坡要发足南行的那一天，那么朝廷派人监视他有没有说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有违朝廷一点意思，都有可能有杀身之祸啊！哎，所以他那天穿的是外头穿的是朝服，他发足南行的那天外头穿的是皇上赐的那个朝服，里面穿的是就是袈裟，穿的是袈裟，这样发出难行。手上呢拿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手上拿阿弥陀佛的佛像啊，身边放的是净土的经典。人家问他说，你干嘛穿这种衣服？是这样，他说，这是皇帝所赐，我到哪里去都是皇，都是啊，皇帝所赐的，我永远不忘，啊，不会忘掉皇。那就很感动了。他说，我心已经完全淡了，所以我里面穿的是袈裟。虽然我还没出家，但是表示自己心里头没有别的，就是这么的清净。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拿的那个是什么？他说，这一张。把它打开来，卷轴一打开是无量寿佛的佛像。问他，那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生西方工具耶。呀，生西方工具，工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护照的意思，就是这就是我生西方的工具，就是这样，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朝廷那些反对派的人也就对他都没有戒心了，所以他就平安的可以发足南行。苏东坡是坎坷的，但是苏东坡也确实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个这个观无量寿经里头，他谈的十六观，他第一观教他的是观日观。他观什么样的日呢？你想想看，如果你内心很阴，自己觉得内心很阴霾的时候，你坐在那里，你把眼睛闭起来，你觉得就像是一个春和景明的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呢是已经到了往西沉的那个方向。你看哈，在古印度哈，那热的地方，北印才是山上才比较冷的地方，沙漠的地方很热。你看那个太阳西沉的时候，就是一天活动到那里哈，那工作也到那里，一方面也该休息了，有一种温暖，而且那个阳光不炙热，可是还是很亮丽的。那阳光西沉的那个样子，他说标于西方啊。所以你再看，先观日，再观水。什么水？说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清澈的水，这个水你把它看到它变成冰，变成冰，变成琉璃，变成一个琉璃世界。然后再观地，这个地就是琉璃世界七宝所成。再观这个七宝亮丽的地里头，上面有好多的树，是不是啊？这些树呢啊，这些树每一个叶子啊都是那么的美丽，而且呢是它这个错综间杂的，是那么样子的美好。所以那是树，而且树上呢你还看到每一个树上里头还有这个诸天童子哈，在那个地方哈活跃其间。这种感觉哈，就是连每一棵树里头的每一个树叶都是一个世界，都是一个佛的世界。所以层层哈啊结笔的那种样子，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世界。所以然后看八功德水，那你的水是清净的温暖的，而且你摄入那个水的时候，那个水到哪你想那个水是多深它就多深，而且那个水它流贯你所有的这个树啊，花草树木之间啊。那么你看那个世界是那么样子的，医报的世界是那么的美。现在我会跟各位讲，在观这个佛的时候，你观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一样可以内观，观这个医报，观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这个内在的世界，这个身体的世界，你看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啊，都像一个往内无量无边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都像净土一样。所以你感觉到你身体里头的水跟血液都变成了八功德水，你身体的这个骨骸，身体的肉都变成了那里的地，你里面呢啊一样的啊，有这么多美好的这些树，有这么多的楼阁啊，你自己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你把眼睛闭起来啊，手一盘，你静坐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内在的世界就像是一个极乐净土的那一个依报，你自己的依报，而你的心，你的佛性就是你的正报，就是佛的正报，而你周遭所有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就是又是一个色受有情的，你这三个东西全部通通在你的身体里头，也都在你的心里头，那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头就会调和得很好。你晚上要睡眠的时候你试试看，你中午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你试试看。老师这个教过很多人，老师也实验过很久啊。这个我们让自己，你要晚上要睡眠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极乐世界，那里面你它变成无量的广，无量的祥和啊，这里面啊这个八功德水流贯其间，这里面 楼阁千万，这里面花草树木，这里面啊嘉林贫瘠共命之鸟，你觉得这是一个内在的世界，这样子我说你的原来的我就没有了，你的我被极乐世界取代了，你的身体的我执等于极乐世界了。我开始试验这个方法，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样子的观法叫内观。那么你也可以用这样子去念佛，静坐的时候念佛，然后你念的极乐世界，内心有如极乐世界，一如也，所以内外啊一如，那你练起来这个练法就会练得非常的啊好。我们等一下做这个念佛，一起念佛做课的时候，你也是一样，你坐在这里，你觉得自己内心祥和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属于极乐世界的一部分，然后你心念的佛，你在那个佛的世界里头，你念的阿弥陀佛啊，你看阿弥陀佛啊，那有华座啊，那么有阿弥陀佛，有观音，有四字，是不是？而且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圣菩萨，那么有无量寿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大势至菩萨，还普观想，是到处都是都有菩萨，而且是如此的祥和啊！那杂观想还可以看到那个极乐世界里头啊，他的这个祥和，他的阳光，他的和乐啊，全部都在里头，这都像算是杂观想。这里面呢，到这里的时候是前面十三观全部都关进来了。全部关进来以后，就在念佛里头去念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你中午要休息的时候啊，上班族的人，你啊要往椅子一靠，全身都放松，然后你静静的，也不见得念出声音来，你用默念就可以了，你自然而然的就进入那个安静，而且会念得很好，你自己有如极乐世界，你念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非常殊胜。那么这个念佛往生的事情啊，我们如果讲说在中土，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啊去看的话，那么第一个哈、啊、把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哈、啊、它写成一本，收集很多的经文去把它形成一个念佛的一个法要的，那当然就是首推道错了一哈。那么道错呢，他的安乐集哈、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因为我们心这样念佛，所以百年聚心呐、啊、心火烧尽了、啊、就是你百年蓄了很多的心就是柴火啦，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一把火就可以把它烧掉了。他辟者乘船呢、啊，因风而传速啊。有的人呢，一拐一拐的啊，可是他上了船，这个船本来是不快的，但是一扬啊，反风一吹的时候，船就飞得很快。念佛有如你乘船，而且是扬帆而去。贫人得宝，他就像贫人得宝，你本来很穷，可是你得的你在你愿意往生极乐，你得这个法门，就好像得到这个至宝，这个宝它是很珍贵的啊。那么这个童子挥剑，他说童子挥剑断除猥琐，说那么大的一条绳子哈、啊，把一个东西捆住，那童子只拿了一剑哈、啊，轻轻一挥，那个绳子就断掉了。所以你本来有种种的这种障碍或束缚，因为你念佛的时候像童子挥剑，你我们就不再被这些种种的障碍，被种种的这些这种所谓五这个五浊啦、五痛啦、五烧啦哈、哦、被东西给困住哈、哦、如童子啊挥剑。所以呢观经这么想哈、哦、说下这个即使啊下品生的人哈、啊，那么而且他还造得重罪啊，临命终时呢，遇三至四十念都可以成就往生。当然，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这里这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道错呢，他有很多的解释。他说哈、啊，因为这个人他本来就有一些善因在那个地方才有可能，否则要十念往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念佛法门呢，它是非常的殊胜的， 他说呢，他就像哈、哦、浸摩尼珠，这种珠只要放在水里头，水很快就会清净啊，就好像猛火冰块，你有冰火，你猛火，可是有一块冰块在上头，火越烧，那冰块融得越快，就把火给浇熄了啊。所以念阿弥陀佛称名哈、啊，能除种种无明，能出种种黑暗，能让我们的内心里头把种种的我们的痛苦呢，那么能得到解脱。所以会通诸经呢、啊，哈、啊。波多沙面经谈念佛，花首经谈念佛，大智度论谈念佛，华严经谈念佛，这个大树经、闹王经谈念佛，首楞严经念佛圆通章谈念佛，大吉经谈念佛，大悲经谈念佛，真阿含经谈念佛，所以所有的经里头都谈念佛。我们讲的这个华严经哈，到善财童子五十三餐，最后第一餐去餐啊。这个比丘的时候呢，那么他一开始第一餐呢，他所餐的呢，就是这个德云比丘呢授给他的那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是第一个法门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念佛你可以了解到有一个本体世界叫极乐世界，那一个世界它的法相，它的因缘很清楚告诉我们，然后叫我们观法。我们知道它的这个依报、它的正报以及它的摄众生的状况，我们都了解了。我们最后回头起来，只剩下念佛。这里面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持笔念佛，还其实那只是这个分别相里头才有这种啊，持名啊，实相啊，观想啊，啊，其实只念佛只有一个心系念着不放就是了。那么念佛，我们谈持名念佛里头有啊，这么长久来啊，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念佛的法门来。你看哈、啊，有高声念，有默念，有金刚念，有觉照念，有观想念，有追顶念，有礼拜念，有计时念，有十口气念啊。那么每一个念哈、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老实念，莫夹杂，莫间断，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什么叫高声念？就是你很大声的念，就叫高声念嘛，是不是？那么默念呢，就是我没有念出声音来，我念在我的心中默念嘛。金刚念呢，就是普通的声音有念出来，但并不是很大，它是一个很沉稳的。我告诉你，金刚念的念法，高声念你很清楚啊。比如说，如果以这个我们谈这个五音的一个念法的话，哈、啊，我们讲说，我们唱它那个声音很高。啊、哦，那么它很高昂，你怎么练，那么声音都是很大的。默念大家很清楚，我没有练，我没有声音出来。可是金刚练的练法呢，是你在练佛的时候，用你的嗓子轻轻的吹它吹出来的声音。各位，这件事情你们也应该了解啊、哦。我们在这个晚上做客持诵念佛啊的时候，你用金刚念的念法的时候，就是轻轻的吹出去。你在念咒语也是一样，念你在啊念大悲咒也是一样啊，你用轻轻的吹出去，用你的嗓子，不需要用力，也不需要用这个特别昂扬的声音，但是你很轻轻的把它吹出去就可以了，那个声音不会很大啊。念佛或者是唱诵的时候，你不要有阴阳顿挫啊，就是说你在念这个咒的时候，你金刚念的念法就不必要有阴阳啊这个顿挫。比如说你念往生咒的话啊， 那么你就轻轻的念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切陀耶陀地耶他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陀西旦波比，就是这样子念的。你不是用很大声去念它，轻轻的吹，比应该比这个声音还更吹的。你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你的声音轻轻的吹，那个声音，你慢慢的体会各种啥昧，那里面那个声音里面哈、有定哈、里面有定的感觉，有柔和的感觉，有一体的感觉，这样子的这种念法啊。那么觉照念就是我很这个我们很清楚的觉得我这个跟佛的世界很清楚的觉照念、观想念啊。追顶念的意思呢，就是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你都一直追上去，中间没有夹杂，这个叫做追顶念啊。那么礼拜念是你一生跪拜一次，那这个是啊、阿弥陀佛，然后拜一声，然后啊念一声。那么计时念呢，是每念十声就拨一个念珠，那种念法叫计时念，就是你念了十声就拨一个念珠，你那碗珠也可以啊。半串的或一串的，那就看你啊，就是每念十声拨一声的，要不然你念那个珠干什么呢？就是那个珠的意思就在这里。十口气念的意思是我一口气深呼吸，一口气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我的气啊念完了，再吸一口气念，那让自己都不间断，那十口气啊，那么一念，那么也每十口气当一个单元一念啊，那你也可以用十口气拨一个珠啊，这样子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念法，一个念佛者啊，一个念佛修行的人啊，他需要做些一个基本的功课。这个基本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基本功课呢？你看啊，这个基本的功课呢，是在《观无量寿经》里头讲的，他说、要修三福，是不是？一者呢，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持三规啊，具足众戒，不患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经典，劝进行者。此三者名为敬业。那你能修多少？你修多少？因为它是六，它是这个上辈身、中辈身、下辈身啊，各有三，就变成九品，九品莲华就是这个样子来的。那么我们在念佛里头知道，最后全部通通在我们的摄入我们的念佛之中，所以以念佛来灌一切经法啊。那么以念佛来决定往生，以念佛啊，把我们啊的我们的行持、我们的智慧都放在念佛里头，而且以念佛转动我们，转世成智，让我们开发我们的智慧。所以念佛为诸佛之所护念啊，因为我们受诸佛所护念，所以我们日常中所碰到的事情，我们慢慢都可以得到啊很好的这种啊。这个障碍慢慢的就会移除，而且不堕六趣啊，烦恼痛苦呢自然就能够解脱。所以这到最后就剩下一个念佛的一个佛号。那么这个念佛的佛号，所以你看起来看似简单啊，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知道的人知道他深似海，他可以功夫下得很深，但是也可以只有一句佛，但是一句佛就只有一口气而已啊，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认识的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话，它是要摄受一切经论，摄受一切修行，摄受我们的文思修，摄受我们生活中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跟极乐世界相应，是这件事情的最根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三部经所谈的一个核心课题是什么？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以先以果啊转动 转果为因，作为行因，就是所以阿弥陀佛是本来是果，我以念果转果为行因的修行方法。这件事情在基督教跟天主教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修行，他们就叫做怀念主，或者是怀念啊神怀念上帝，是一样的，这个修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念佛一方面也是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我们常常念着他。所以各位，如果你能记得你以前一定念过唱过一首歌，在中学的时候叫做念故乡啊。那念故乡，如果你想的那个念故想念的那个故乡啊，要想念的你观想的极乐阿弥陀佛的故乡，你把它念起来，那就真的是很那个味道也是很够的。你也可以试试看，实在是非常殊胜的啊。念佛的法门全巧啊，有多样，但是总归只有一个，就是心系念的佛。反正哈，我就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他，我不离开他，我就将来就一定能够往生，这是最起码的。各位，你今天能够来这里听讲这些法门，不是不具足因缘不可能来，能够聚集一堂，不具足因缘你也不会在这个法堂这个地方见面。所以大家应该是很不可思议啊，而且大家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都是很殊胜的。那么这个殊胜，这个念佛的法门，也就是念佛的无尽藏，也同时也是你进入华严这一个华藏世界的无尽藏的一个枢纽。所以大家知道好好的念它。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了。